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夫妻，我是尤兰达。今天星期五一样跟大家来谈语言学习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一个好朋友来跟我们聊这个很深入的话题。前几个礼拜呢，有请他上过节目的 Terry 谢志祥，语言达人，多语达人。这次想要请他聊的是他去欧洲参加 Polyglot Conference 多国语言大会，这有点像一个一年一次的大拜拜聚会。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些说自己学了十几二十种的很多语言的那些多语达人啊，他们的 YouTube 频道都几十万订阅的那种，都在分享语言学习方法的哈，这些神人们全世界的都集中在这个大会里面，在那边交流啊，互相认识，然后分享学语言的方法。我们国家的就是代表就是 Terry 啦， Terry 也有带着应该说是跟着政府的一些原住民推广的相关人士，原住民语言推广相关人士去这边呢，对，去当地欧洲那边做原住民语的 workshop 工作坊教学，用 Terry 很擅长的沉浸式学习的方法去教当地欧洲人学这个很稀少的原住民语，他们非常喜欢哦，反应蛮热烈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非常新鲜，非常好奇嘛。那我们就请 Terry 亲自来跟我们讲一下他这个很难得的经验。今年我也要去欧洲朝圣这个 Polyglot Conference， 希望呢，刚好用 Terry 的经验可以对我做一点暖身准备。我们就来听这一集的节目咯。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次录音的时间呢是 Terry 人在日本的民宿在处理很多多国语言的活动，特别播出时间跟我们录音的，在民宿里面的环境稍微困难一点，会有一些外面的杂音跟回音哦。这一次呢录音品质可能会没有像以前那么稳定，但是呢内容更重要了哈，这一次我们就先忽略录音品质，请大家专心听内容哦。哇，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夫妻，我是尤兰达。今天的这一位呢应该是第二次听到我的声音好，在这个节目，因为他有太多宝可以挖了，学过二三十种语言，然后每年都还在学一两个语言的一个非常喜欢学语言的朋友，他叫 Terry， 然后他出过一些书，其实我也是看了他的书之后对他就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后来又请他来云飞办活动，然后分享他的学语言的经验。他的书呢我念一下书名，这位台湾人会说二十五种语言，他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看三遍以上，然后非常多的桥段都很有共鸣。然后后来过了一些时间的时候，他又出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学外语就像学母语，那关于学语言他有非常多的体会。除此之外呢还有他做很多活动跟推广实际上的行动，来想要帮助更多台湾人就是学好更多语言这样子。那这些活动呢其实跟我会做事情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请他来再多分享一点，就是他怎么看这么多人台湾人学语言的一些盲点思维，还有他去国外很多国家认识到很多一直都在学语言的不同语言的各个国家的人，还有很多不同的观察，非常深层的也有，然后比较性的也有这样子，那学术性的实务性的都有。我们今天就是在以这个来主当主题，再请 Terry 再跟我们分享一集。 Terry 再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Supuesto, entonces me llamo Terry, por supuesto vengo de Taiwan y crecí y también nací aquí en Taipei. Yo hablo muchos idiomas y me gusta aprender nuevos idiomas, y por ejemplo hablo muy bien chino, japonés, español, no sé, francés, inglés. Siempre estoy aprendiendo unos nuevos idiomas. Este año he aprendido un idioma que se llama alemanio. Como es un idioma como poco conocido aquí en Asia. Sí, pero en Europa creo que la mayoría de europeos conocen este idioma. Al menos el nombre de este idioma.
¿Cuál es tu motivación de aprender tantos idiomas?
Es para divertirme.
Ya con esa frase, mucha gente no te va a entender nunca. 好，我们刚刚讲这段新闻，大家可以确认 Terry 真的是有在学语言的人，不是来瞎说的。他刚刚说了嘛，学过好多语言，然后讲的比较好的几个，他刚刚有说出来了。德文、法文、的日文，那西班牙文也讲得很不错啊。他除了自己学很多语言之外呢，他因为每次学新的语言就有新的体会嘛，也会做很多活动来帮助台湾人，或是推广一些学语言的方法。 包括像我们另外一集有聊到他做那个多语咖啡就是实体的活动，邀请想要学各个语言的台湾人呢，就去那个实体咖啡的场地，他安排各种语言母语者的桌长，让台湾人可以去那边有这个沉浸式的练习环境。除此之外，他也做很多其他的活动。那我们今天想出来聊一聊，说他对于台湾人学语言的一些观察，还有他在国外看到他自己体验过的一些学语言的方法，其他国家的这些多语达人们，他们是怎么学语言，他们怎么看语言，这样子哈。那我们先来从你最近 po 文，我注意到就是你今年有去欧洲的一个多语大会，叫什么 Polyglot Conference， 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就台湾人好像蛮少人知道的。
这个活动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Polyglot Conference。 Polyglot 就是会说很多语言的专家的意思，那 conference 这个字大家不熟悉，不陌生，就是会议，那所以叫多语言会议，或是你可以翻译成多语言大会。创办人叫做 Richard， 那他是本身就会说五六十种语言的一个老先生，那当然其中很多种是精通的。那他创办这个会议是希望集结世界上对学会很多语言有兴趣的人来做一些分享以及讨论，比如说语言学习的方法啊，或是语言学习的一些酸甜苦辣，介于学术与非学术之间，有很多实务的讨论，那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学术的讨论。
你说他学了五六十种语言哦？
那其实这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快四十了嘛，那我从二十岁开始学语言，如果每年都学一个，等你学到七十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五十个啦。
说的也是啊，
对。所以像 Richard， 他也是大概在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很喜欢学语言，那每年也是以至少一个新语言这样的一个速度，一直学到他现在七十岁了，差不多就是五十个啦。
哇塞！那这个活动办了几年了呢？
哦，已经今年第十年了。
十年了，这 conference 台湾人比较少人知道，我们去那边是实际上是做哪些事情？
所以一般会议议程会有三天或是两天半，白天一整天，大概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那就是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多语言达人，或是学者，或是说各种不同的单位的人来讨论一些语言的议题，范围非常非常的广，从最简单的如何有效学语言，如何就是做一个有用 AI 去帮助原住民保留他们的语言里面的社会议题，比如说这个语言因为有很多重男轻女的词汇，我们要怎么改变它，
从语言的最基础的你怎么学好，怎么学说话，怎么学单字，怎么学，我们这种很基础的、很底层的，到很社会的，这个高层的都有。
对对对，那甚至说如果你想要一辈子都没有都很有热情去学语言的话，你要怎么办？真的就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议题都有，那你一定会找到跟你很有共鸣的一些讲题。好，那除了就是这个叫做大会的议程之外，剩下会有一些时间让与会者去交流啊，一起出去玩啊，然后互相认识。那这个也算是活动的亮点，因为你除了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之外，也想要找一些跟你一样学同一个语言的人，或者是说对某个语言议题很有兴趣的人，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你好像之前有说过你去过两次了嘛，对不对？
啊，对
对，你为什么还想要再去第二次？是因为一定是因为第一次收获很多嘛？
有两个原因，就是说去除了去之外，你还可以当讲者。那我第一次就有当讲者，经验非常好。就是说，以我们亚洲人在多语言或者说语言教学跟语言，不管是教学或是说语言议题这一块，其实我们的观点是很特殊的。
怎么说？
因为就是说，因为现在大部分不管是世界上的教学法，或是关于语言或是文化的讨论，其实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那其实亚洲人很少就是在这一块去讲出自己的声音跟自己遇到的困境，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很新鲜，那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哦、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要一直考试这样子的事情，考多益啊或是干嘛干嘛干嘛这些，然后我学英文都是为了要考试这些事情，那他们可能也没有听过，就是说亚洲人特别是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很自卑，讲英文的时候第一句都要先讲说我的英文很烂。
对 没错，
对，像这些就是关于亚洲人，或者说亚洲人不觉得自己会讲，以台湾人来说会讲台语，会讲客家话，就是多语言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新奇，就是说，哎，世界上另外一端的人，他们对语言的想法跟认知跟我们差异、所以我第一次在日本讲的主题，就是在讲一些亚洲人那个学语言的心结。我回想非常非常的大，
哦，真的、哦，
我讲完了后来问我说，哎、为什么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在日本教英文的老师就说，我现在终于知道我的日本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子。
欸、真的、欸、我们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长这样嘛，所以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殊的。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或是其他文化的人来说，就是我们这种现象很奇特就对了。
对对，那所以除了去参加认识人之外，我觉得当讲者也很有趣，所以我又再去了。那这次我也想当讲者。
OK。
所以我就老师你说的没有错、啊、就是收获很大，那不管是在人际上面的收获或是知识上面的收获，觉得都很棒。还有啦，一个 这一次比较特别，因为这一次算是、政府派我去的。
哦，这样子哦。
对，因为我在上一集的节目有提到，我从2012年开始就在原住民语言基金会、当顾问嘛。那我这次说，哎、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做教推组，就是说希望把台湾原住民文化跟语言让世界都看到。哎，我把这个说，哎，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介绍给他们的一些长官之后，他们发现说，哎，这个好像很有意义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派几个人去欧洲参加这个会议，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对，后来他们这个单位里面说我们都同意了，就说那我们就跟这个，他们都叫我谢老师，就是跟谢老师一起去一下。那我等于就变成他们的领队，跟就是负责他们其他与会人员的一些大小事情。那等于也多了一个任务，除了去交朋友去玩之外，还要就是把台湾的原住民的语言介绍非常好。
所以你第二次去当讲者的主题就是这个。
对，那也配合我的教学的专业，因为我在三年前就把我上一集提到的沉浸式习的这个方法拿到台东的部落去做，就是把它应用在台湾族语的教学上面。所以我这次就结合了沉浸式习的这个主题，加上台湾族语，然后到大会上面去介绍。
你是说现场教大家怎么学台湾族语吗？还是什么意思？
不是，就是把我这一套方法跟做法，就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个东西，只是把媒介是台湾族语介绍给与会者听。
哦，
这样的操作，就是说，哎，24小时都跟母语人士在一起。那只是说举的例子是台湾族语。
嗯 ，OK。你刚刚说这次是那个政府邀请带你去的嘛？那我想问的是，所以政府开始在意这件事情了，是不是？开始想要关注了？
应该是说从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现在早就有一个法律叫做国家语。对，那他是想要把台湾，就是说我们以前一直叫做独尊华语嘛，就是说只有学华语是重要的。那现在要让台湾所本来就有的语言，包括原住民语言啊、台语啊、客家话，都变成就是大家应该可以去学的语言，而且是平等的。原住民语言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要去推国家语言法，你要去推本土语言，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多语言的论述。哎，为什么大家要学这些语言？就是说学这么多语言，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啊，会不会错乱啊？人有没有办法学两种以上的语言？对，你看这些都很关键，因为家长跟学生都会问嘛，他可能会问说，哎，那是不是学了英文就没有办法再学本土语言？这个是的确是很重要的。推本土语言的，他想去交代啊，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学第三个是第四个语言也可以这样？
就你这几年的观察，有什么改变吗？在推动本土语言上？
就是有兴趣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对，那也有越来越多人。本来不会，真的变成会。那但是我觉得，虽然推动的力道很大，但是对于就是多语言的论述，其实是非常不完整的。那各个族群很努力的在推自己的语言，可是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跟想象，那好像有点是在抢夺语言资源，而不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去做。那我觉得这是背后的原因，就是说大家没有对多语言这一个概念去做一个适当的讨论，或是充分的，这是蛮可惜的。但至少就是像这些比较新的政府单位，或者说新的政府的相关的公务员啊，或者什么，
他们有去看到这些东西，就是说，哎，知道我们应该用一些新的方法。那我会被请进去里面当顾问，也是里面有一位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他觉得说，哎，那 Terry 你在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跟以前都不，你用的这些方法就是实际有效果，那大家也觉得很好。虽然以前都没有人这样做，但是请你进来，那就是应该会有新的刺激。
嗯，
那如果以政府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一次参加的话，我觉得以推广原住民语言让世界看到这件事情，我们是很成功的。对，最成功的就是说，哎，我第一天做了一个介绍，完之后，哇，那些欧洲人都超级有兴趣的。那我怎么知道他们很有兴趣呢？我们在这个多语言会议之外啊，就另外办了一个就是免费让大家可以参加的工作坊，就是说你来这边可以学到更多台湾的原住民语言。那如果大家没有兴趣的话，大家不会再额外花时间。那本来我还没有讲之前没有人报名，讲完全部人就开始报名，然后最后有大概50个人要来，然后我就说不行，那个我们借的场地最多就是30个人，所以我推掉了20个人。
为什么他们对原住民语有兴趣？
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没有想到台湾这个地方有一堆而且十几个跟所谓的中文完全没有关系的语言，所以对于这一些参加多语言会议的，你可以说他们是专家，或者说就很喜欢语言，他们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太特别了，所以他们你可以想到一些就是一些，你也说就是说宅男宅女啊，语言的宅男宅女。他就是要这种很特别的东西，你跟他说台湾有客家话有台语，他可能就没有什么反应，他就说哦，这个反正都是某一种汉语，他就是这样。可是你跟他说哦，我们有16种哦，原住民语言哦，他们跟汉语没有关系哦，而且他们还是其他所有南岛语言的祖先哦，哦，他们就很兴奋。
这真的就是对语言界的宅男宅女才会觉得有感的东西耶。
对，但是有感的比例非常高，就是很
哇塞，
你看。你今天去做同样的东西，你对400-500个人讲这个东西，你在台湾不会有40-50个人听完之后说哦，这个
一定不会啊。
然后，所以这个成果很惊人啊，就是甚至我说了，那一个工作坊就算不是免费的，这50个人都会想，就是一个政府单位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他们会觉得说，我这种东西在台湾可能族人自己都不一定有兴趣的，
对，
没有兴趣，哎，结果你去看，你就看到。我靠，怎么这么专业的事情？
哦，那这样推广的真的算是很成功哎、欸。
对啊，就从这一个点说，一推广教育的话，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学到的东西啊，交流。那包括跟我一起去的2个、原住民的算是同仁啊朋友，哦，他们也是，他们说收获太大，就很难言喻啦。包括就是他们没有想到大家会对他们这么有心，然后其中一位他还有用。全部农族语上台发，
真的假的？那那些外国人照样听吗？
对，而且我们先发给他们英文翻译，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对的去听，而且很多人就先预定说，我这一场你的一定要听，
嗯，
那我受到了尊重跟礼遇啊，然后就真的是，可能有时候你可以说他们在台湾都不一定会受到这样子的，就是你知道吗？关注或是说注目，那真的是。很好，去了这一趟很值得。
哇塞，对你说的对啊，台湾人，你说要办一个什么台湾族语的工作坊，应该是送礼物来，他们都不会来吧？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是说，我们这一次，我老师你可能认识，他是李老师，是在匈牙利做华语教学的一个老师。
嗯，
我们是跟他借场地的。他也是商人嘛，他看到了之后，他就马上说：“哦，那我以后在我的学校里面要教台湾的原住民语言，而且要收费，要收
费。”很好啊，
市场对啊，就看到一个市场啊，就是你看这50个人要学，你就要给他学。
对啊，如果可以把它商业化，其实是可以更长久的经营啊。
对，就是像这次政府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就是那些相关，就是哎，以后我们可能不是送人家东西叫他来学，是说我要跟人家收钱让他来学。
对，好，台湾人自己不要学，我们去国外卖可以卖更贵。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哦，你做的这个事情功德无量，可以帮助很多原住民哎。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趟非常好。
好，各位听众，听了 Terry 以上这一段分享，他去 Polyglot Conference 多语大会亲身经历到的这些经验还有观察，你感觉如何呢？会不会也很想要去欧洲看看呢？参加这个会议，看看这些 YouTube 上面 每个都说自己八种、十种、几十种语言以上能力的人，他们现场真人长得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会怎么样跟我们分享到底是怎么学好这么多语言的呢？那今天很谢谢 Terry 跟我们做这集访谈。其实我们还录了好几集的内容，陆续呢再把它整理上来放给大家听。接下来会有的一个主题可能就是 Terry 谈他怎么学这么多种语言的一些技巧咯。如果有期待的话，记得追踪我们的频道，然后多多关注我们什么时候还会有 Terry 的新节目咯。今天就到这边，阿斯达瑞哥。